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您知道祷告的姿势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周老师的灵修神学要从祷告的姿势来说明祷告者应有的态度。另外，透过宣信博士的诗歌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周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操练的力量主题。灵修神学为您提供了讲义，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谈完关于祷告的部分，然后最后我需要跟大家来谈到就是祷告的知识哈。其实祷告跟我们的身体有密切的关系哈。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的动作本身会影响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身体的知识，我们过去会觉得说那些灵恩派的他崇拜的时候是举手，我们觉得说不是崇拜的时候手要举起来吗？弟兄姐妹大家举手很别扭，因为我们的教文化本身不利举手，是不是 ？OK， 要把手放在胸部上吗？把手放在头上吗？放在这个腰上吗 ？OK， 其实那个祷告有好多姿态。OK， 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祷告的时候是举手望天，所以举手不是灵恩派的专利。Okay， 那么这里跟大家来了解哈。几种祷告的这个知识，我们的祷告知识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心。所以这里跟大家了解圣经上所教导的几个知识。一个知识是站的祷告。那么站的祷告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站的？站的这个姿态本身，弟兄姐妹，是一种尊荣的姿态，一种专注的姿态，给对方专注，给对方完全的 attention。OK， 当我们碰到一个长辈 ，OK， 或者碰到一些官员，我们可以站起来，因为我们尊荣他，给这位长辈完全的专注啊。所以圣经上本身谈到，这个用站的方式来祷告，另外一个方式是举手。那举手的方式跟刚才我稍微提到，当我们举手的时候，其实看到说，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拉上去。这个举手本身也表达是我是向神来敞开，所以我举手，我来表达我的心向神来开放，所以这个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啊。不但举手，同时看到说望天，刚才也提到耶稣祷告本身是望天来祷告啊。其实望天这个姿态本身，要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抽离这个地上的这些的欲望，我要把我的这个眼目放在天上的事情，放在神的身上。这个望天本身有这个部分。那望天本身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神啊，我在看，你也在看，所以我知道你在看，我愿意仰望你。好，不但这样子，还有什么？就是屈膝祷告，跪着祷告。那跪的姿势，弟兄姐妹，表达谦卑。有的教会本身领圣餐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是一个一个跪在前面领圣餐了。OK， 我们过去华神的祷告会里面，就是全校的老师跟同学们都跪在六楼啊，那个姿态本身是一种表达谦卑，表达一种的 reverence， 一种的尊敬。那么还有呢，就是祷告本身是低头下拜的祷告哈， 整个人趴在地上祷告。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在罗马天主教当一个神父要被安立为神父的时候，其实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来祷告，表达他对神的全然的谦卑啊，谦卑啊。那提醒我们，我们是来自于泥土啊，我们要回到这个尘土当中啊。所以那个趴在地上的那种的姿态，表达一种的 submission， 一种的不止谦卑，一种的顺服在神的面前啊。好，我这里很快的跟大家来看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些姿态。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你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所以这里提到说站在神面前。好，那么还有呢，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是站着来祷告。我想在座的朋友们有机会到的哭墙 The Wailing Wall， okay， 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一直在点头，然后是站着在神面前来祷告。还有呢，还有几经文关于站着祷告本是什么，就是恶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来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给神尊荣哈。那么给神全然的注意力。好，那么不但站着，刚才提到举手的有关的这个经文的教导是来自于诗篇141篇的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所以弟兄姐妹，举手是很合宜的，不应该很奇怪。那么这里看到说诗人的祷告的时候是举手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他期待被拉到天上去，他期待可以超越这个地上的这些的捆绑，这些要求，他向神敞开。 OK， 再看这边的诗篇63篇的第四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诗人说要奉神的名举手祷告。好，再看这边的那个什么另外一节经文，就是诗篇77篇的第二节，我在患难之日祈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可见那个祷告是满长的。诗篇77篇的第二节诗人这样说。好，我们快的再看另外一个经文，是新约的经文，这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OK，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再看这边的望天的这个经文，刚才提到站着，提到这个举手。 OK， 同时看到说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一种祷告的知识，就是望天的祷告。那么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非常清楚，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好，再看这边的另外一节经文，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34节，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基于耶稣本身面对这个需要的人，他也是望天叹息，他向着神，那么向着神敞开，那么用这个姿态来表达。好，还有呢，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41节说，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两条鱼分给众人。所以耶稣真要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其实跟天父用这个望天的姿势来祷告，望着天祝福。好，再看这边的另外一经文，就是约翰福音这边的第17章的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 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再次基督耶稣他的很典型的祷告方式就是望天举手的祷告。好，再看另外一个姿态，就是屈膝跪着祷告。那么在这边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列王记上的第八章这边的第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那么列王记上的第八章的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一臂就起来。好，再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10节，谈到这个屈膝跪着的姿态。但以理知道禁令盖了异隙，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啊。在这里看到但以理他一天三次祷告，都用跪的方式在神面前向神来祈求。好，还有一个经文是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9章的第40节，彼得叫他们都出来，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使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正要行神迹的时候，他的姿态怎么呢？就跪在神面前祷告。还有一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章的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OK， 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他用跪的态度。好，最后一个这个可以在圣经上找到的例子，就是低头下拜。那么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OK。”那么亚伯兰在神面前俯伏在地，谦卑顺服他所信的神。还有呢，就是历代志下20章的第18节，约沙法就面伏一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好，那么路加福音的第8章的47节又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多说出来的。啊，这里又呈现这种的跪在神面前的那种姿态。好，所以因此刚才很快的跟大家提到祷告的不同的姿态，这个姿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不但提醒我们，这个姿态表达我们对神的那种心态的这个，用透过外面的姿态表达对我们对神的真正的心是什么。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祷告的姿态。那接着在我们的结论当中里面跟大家分享几段话，那么做我们别习的这个结束。第一句话是来自于那位早期的教父，叫屈屈托摩。那么他说什么？祈祷的能力征服烈火的凶势，引制住狮子的震怒，安定混乱的局面，消灭战争，平息各方争议，驱除鬼魔，断开死亡的锁链，扩张天国的门户，减缓疾病，刺退虚谎，保卫城市免于毁灭，让太阳停在空中，使霹雷窒息。祈祷是全方位的盔甲，无价的珍品，无尽的宝藏，乌云无法遮蔽的高空，风暴不能惊扰的天庭。谢谢，它是万千祝福的根本，全源母亲。Okay。 这里看到说这位早期教会他对祷告的认识是那么的全面，那么的深刻。那么最后透过陶素牧师祷告的这个结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如同刚才稍早提到，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操练也可以把你祷告写下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把你祷告写下来，经过你思想，经过你跟神的那种的心跟心的一个对话，把你的祷告用这个什么把它写下来是非常好的。陶素牧师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已经尝到你的美善，你的恩惠使我满足， 也令我更渴慕你。我极其迫切要求更深的恩典，我因自己缺少此愿望而抱愧。神啊，我要更加渴慕你，我要一直仰望你，我渴望你给我渴慕的心。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使我认识你。求你动怜悯之心，在我里面用新的爱激励我，对我的心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然后给我力量，使我能够从这盘痕这个已久的悟境中出来，跟随你。奉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大家来学习祷告的这个操练。感谢神带领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学习哈，感谢神从第一堂课到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一起来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深化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哈。那么我们会比较是集中在这个操练的这个部分哈。今天盼望大家可以把我们所学的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个当中因为非常可惜，如果我们有这些知识，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操练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过去几周所学的有一点的就是浪费哈。但愿我们跟大家所谈的这些操练本身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哈。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几周跟大家谈到那个呼吸的这个操练哈。这个操练其实那位这个长老会的那位，甚至也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宣信博士，他把这个操练变成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怎么更多的吸入神要我们的学习的部分，怎么更多的呼出我们要放下的这个部分。那么我已经把那个整个宣信博士的那个歌词已经放在这个你们的这个讲义上面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准备唱出来哈，接着跟大家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呼吸的操练，按照这个宣信博士的这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这首歌是宣道会的创始者宣信博士，他其实过去本来是个长老会的一个传道人，他创办了这个，他把这个呼吸的这个操练那用这个歌词的方式来呈现，就把一些我们需要的放下的部分把它呼出来，那么吸进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祝福。这里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本身的那个背景。这首诗歌宣信博士所写的，用词简洁明了，却将人带入深刻的属灵的经验，极其引导所有虚空干僻的心灵进入神圣丰满的甘美享受里，得着灵性的复苏。这首诗歌特别代表宣信对圣灵的经历和认识，据说这是他病重的时候得到灵感写下这首诗，写完了他的病也好了。宣信博士的诗歌大多是说明真理的，而这首诗歌这个满了这个灵感，满了属灵的经历。宣信有一个感觉，主求你向我吹圣灵，教我如何吸入你，我愿意一夫一妻的多在于主，愿意活出这样一个生活，愿意活出灵感所发表的实际里。那么在自然界里，呼出以吸入空气是人类生存共同却必须的生命的迹象，同样在属灵的范围里，呼出以吸入也对信徒生活至为紧要。呼出的是罪物，吸入是生命之气，是主所有的丰富，这是我们得生机拯救的关键。呼出以吸入观念下的祷告方式是可以接纳的，也可丰富了我们的祷告生活但要强调的是，呼出以吸入的祷告，如宣信博士所指出的，是在圣灵主导下的呼出以吸入的灵修经历，愿意一夫一妻的多在于主的生活方式。然后这里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试着用这个歌词来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操练。他说第一节以祷告开始，祷告的内容是主求你向我吹圣灵，教我如何吸入你，这里是指明圣灵在祷告中的重要的地位。那么圣经上的确提到说，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里面体会软弱的时候，其实神的灵也来帮助我们。就你向我吹圣灵，表明神的启示和我们可享受的那主观经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字默示可以说是圣灵的呼出，那个字来自于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十六节，所有的神的话语本身是神自己的呼出。当神的话语呈现出来的话，我们知道说他有能力做改变的工作。那么第二点提到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边的六三节所提到的，同时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这边的二十六节又提到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神的话是圣灵所呼出的话，到底圣灵引导的解经是什么？ OK， 那这个课其实在神学没有人教这个课，okay， 但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位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okay，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很多时候我提醒我的学生的毕业讲道，他毕业讲道的时候他只在讲注释书作者的道，我看很多的传道人跟牧师本身他讲的是注释书的道，不是神的话语的道，他上网查很多这个资料，整篇道本身都是注释上的 information。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礼拜天所听的道就是一些书本上的 information， 是没有办法被经历的东西。这里看到说，其实圣灵本身的教导，圣灵本身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圣灵本身帮助我们深刻的了解神的话语，因为神话语是他所默示的， 透过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所默示的。好，那么宣信特在第一节以吸入神的话，即借圣灵指教进入神的话，作为与主深交的基础。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周老师带领我们学习操练的力量，下周我们也会继续这个主题。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烧中的心。